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8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离职，返回极右保守派的布莱巴特新闻网。班农誓言要为川普总统去打仗。班农帮助川普竞选，并随川普进入政府任职前，是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执行总裁。班农即将离职的消息星期五曝光几个小时之后，班农接受了彭博新闻社的采访。他说，如果大家有任何疑惑的话，让我来澄清。我离开白宫是要替川普跟他在国会、媒体和商界的对手们开战。布莱巴特新闻网证实，班农将重新担任该网站的执行总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与史蒂夫·班农相互同意，今天是史蒂夫的最后一天，我们感谢他的服务，并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被认为在川普“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选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班农，几个月来与白宫其他高层幕僚不断发生冲突。纽约时报报道说，班农坚持说离开白宫是他自己的想法，他11天前就向川普总统递交了辞呈，原准备在这个星期开始之际宣布，但因为夏洛斯维尔暴力事件所引发的风波而被推迟。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巴塞罗那恐怖袭击的主要嫌疑人穆萨·奥卡比尔在枪战中被警方击毙。星期五的报道说，17岁的奥卡比尔是警方在海滨城市坎布尔里斯击毙的5名嫌疑人之一。事发几个小时之前，一辆箱型车在巴塞罗那冲撞行人，造成13人丧生，110人受伤。西班牙国民警卫的官员向美联社证实，奥卡比尔被怀疑是开车撞人的司机。事发时，这辆箱型车在巴塞罗那著名的兰布拉大道上横冲直撞，司机随后弃车逃逸。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巴塞罗那的滥杀袭击事件负责。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称这起袭击事件是圣战恐怖主义。他说，今天打击恐怖主义是像我们这样的自由开放社会的首要任务，这是一个全球威胁，必须做出全球应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讨论历时16年的阿富汗战争新策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说，川普正在研究和考虑各种选项，为保护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找到新方向。他没有具体提到阿富汗。桑德斯说，总统会在合适的时间向美国人民、向美国盟友及其合作伙伴、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决定。星期五下午在戴维营总统休假地参加会议的包括副总统彭斯和国防部长马蒂斯。马蒂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我们很快就会做出决定，我预期就在最近。芬兰警方说，星期五芬兰西南部沿海城市图尔库发生用刀刺人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6人受伤。警方表示，警察开枪击中一名嫌疑人的腿部，并将其逮捕，目前正在搜捕其他可能的行凶者。芬兰当局说，这名嫌疑人的身份不明，他看起来是外国出生者。芬兰内政部长李克西说，我们还没有证实此人的身份，他看起来是外国人。黎巴嫩军方星期六说，他们已经展开军事行动，要把东北部毗邻叙利亚边境地带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清除干净。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军方星期六也表示，他们已经开始行动，驱逐叙利亚一侧边境地带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八月十八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是夏洛茨维尔事件，美国总统为何四面受敌，以及美国内战南部将军为何引发雕像之争。那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弗林教授 Professor Charles Laughlin， 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作家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好，我们欢迎四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进行现场评论。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夏洛茨维尔事件。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上个周末发生致命冲突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对白人至上主义示威者和反示威者各打了50大板，因此不断受到了批评。有分析称，川普总统陷入前所未有的道德、宪法和政治挑战的漩涡。那么川普作为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如何落入这样的窘境呢？美国民众为什么又得以用口炮对国家的一国之君进行狂轰滥炸呢？好的，那么首先呢是第一个话题，我想问问就在夏洛茨维尔市维州大学的罗弗林教授。那么罗弗林教授呢，说句笑话，就是说除了川普总统之外呢，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说，您就是这个事件最重要的人物了。那么首先呢您好啊。那么同时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事情呢，就是不得不提到这个雕像，但当然关于这个雕像呢，我们在第二部分会要专门的谈到这个事件中心的雕像问题。那么我想问问您，您在维州大学呢已经待了大概7-8年的时间，那么从您个人的这个耳闻目睹，您的这个观察来看呢，维州大学还有夏洛茨维尔市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个所代表的这个南方文化之间，这些之间的它的这个互动是怎么样的？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平衡为什么在现在被打破呢？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当然这个是就是那个内战发生的地方，是像那个 Ground Zero 的地方 ，Richmond 是那个南方的首都，所以很自然会有很多这种内战的这个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人的思想，也包括雕像，也包括建筑，也在政治，就是地方政治里边也有表现，所以这个有一种我的一种体会，搬到这里之后，因为一直在前面，我一直在北方生活，我是北方人，我一直有一种这个内战没有完全结束的感觉，但并不是说这里的人民是不友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一般是很和谐的，这里很平安的，是一些外边的人跑进来找麻烦的这个结果，而不是本地人本身的很激烈的冲突的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罗弗林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佛罗里达州的李忠刚先生啊，您作为美国这个美国民主党亚裔，美国的这全国亚裔民主党人的这个委员会的执行主任，那么您来评评，就是说川普总统呢对两方示威的一方和反示威的这一方呢是各打了50大板，那么这样一个做法的话呢，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那么还有呢，川普的这个反应呢，与美国民众心目中对一个总统的这个期待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大呢？
首先说一下，我不是民主党啊，
共和党。
这个
对不起，非常关键。
很多亚裔的朋友们很早的时候都是民主党，现在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亚裔的朋友们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啊。我觉得是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一次示威的这个就事论事而讲，那么当然因为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因为他这个特别中间的极端分子，开车伤害了这个群众，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个绝对是要谴责的。但是呢，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个事件，他会考虑整个美国的这个更大的局势。现在呢，在这个美国所谓 progressive 就是左翼进步的这样一个浪潮当中，逐步趋向于极端， 而是比如说媒体，就所谓的fake news， 就是虚假媒体，还有包括各个大学的思潮精英阶层，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所谓的进步运动。但实际上整个美国的趋势并没有跟着他们走，大多数人呢是认为他们走得太极端了，包括从过去的可能几十年前的歧视慢慢演变了一种反向歧视的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明显的偏向。那么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要代表更多的美国大众，要必须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达到一种更理性，就是两个极端都不对的这样一个比较正确的这个立场。所以呢，他在评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大局出发，认为美国既要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也要反对极端的，比如说叫做黑命贵，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和这个黑 Panther， 就是这个黑豹运动，就是这些主张平权但是极端的强调某一个族裔平权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他在50-50的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运用到这件事情上呢，引起了很多人特别是左翼的反差，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认为居于中间和更多的美国人的观点站在一致，这是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嗯，好，谢谢李先生。实际上就是说白人至上主义是不行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其他的种族，任何的种族都是不能至上的，这个规则是应用于所有的这个种族。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在纽约的这个陈伯鸿先生，那么有分析称川普总统呢是现在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道德法律以及政治的这个漩涡，这个说法呢您同不同意，为什么？
这三个说法呢都值得商榷。说川普面临政治上的这个挑战不见得，因为根据民意调查到现在为止，在支持川普的人中，61%的人说不管发生什么他们对川普的支持都不会改变。那么在反对川普的人中，57%的人说不管发生什么他们反对川普的那个意念也不会改变。而在黑人中这个比例大概是55%，就支持和反对的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说双方的基本盘是稳固的。这些事情的发生，从竞选到竞选后到川普当政半年，一切就是说支持川普的反对川普它是相对稳定的，这件事在政治上对川普没有构成实质性的挑战，没有削弱他的基本盘。那么在宪法上，我们知道美国最重要的宪法就是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其中就是说第一个是讲不得立国教，国会啊不得那个禁止那个不得立国教，也不得禁止宗教信仰自由。第二个说要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第三个是保障和平集会和和平那个集会表达请愿的权利。那么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这个左的右的，他们如果和平集会的话都是符合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这个对和平的请愿者，不管他是白人还是黑人，不管他极左还是极右还是偏左偏右，我想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暴力发生了暴力。那么这个暴力的话呢，就是谁先谁后。我们看到是一个20岁的白人驾车，撞死了一位妇女，啊，撞向别人，这是一个事情。但是在这之前，有那个另外的抗议者，大概是个黑人，向这个车投了10块。那么谁先使用暴力，这个问题值得追究。这个年轻的白人，这个血气方刚也好，是按不住冲动也好，开动了汽车，他有责任，二级谋杀罪。但是引发这件的事情必须调查，必须要受到责任。另外一个说道德危机，我认为川普总统并不是以道德著称，他上任主要是要振兴美国重建经济。川普如果用道德来衡量的话，川普整个人生他并不跟道德感有多大关系。他13岁的就是以坏孩子著称，什么这个打架啦，这个惹是生非，给同学取外号啦，又是恶作剧啊，扯女同学的辫子，或者家庭管不了，把他送到这个军事学校去严格管理，说明他从小就不是一道。他当选之后呢，是以反传统、非典型啊，非政治正确，甚至非美国的那个面目已出现的，说他并不是一个道德形象，跟过去的美国总统相比呢，是一个另外不同的形象。他似乎宁愿说实话、说实情，不愿意在这个道德形象上来个高大上。但是我认为川普的表达有问题，川普的表达能力不足，他既不是以写作见长，也不是以表达见长，他在表达上的时候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 他应该反过来表达说，这个对悲剧事件是深感悲痛和震惊。另外呢，就说是这个和平集会应该受到支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再一个就说是这个双方这个至于道德层面和其他层面的整个国家和社会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样说法可能会比较恰当一点。他的说法呢，比较给人的感觉好像传统上的看有点入的，或者是有一点轻率或者粗鲁。所以，但是我不认为他遭遇道德危机，因为他并不把这件事，没有把很多事情放在道德层面上。而且道德也是很有争议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海涛，我想问您，刚刚的这个李忠刚先生提到了，就是说他赞同川普对于这个媒体的这个定义，就是现在在美国的这个虚假的媒体 fake news media 这个有点占上风，那么助推了这个极左主义的这个极端的发展。那么对于这个观点，你有什么看法？
我刚才注意到了这个李明刚先生，这个就是他提到一下这个fake news 啊。
是。
另外，在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主题是。川普总统呢，在这个夏洛斯维尔这个事件当中，
为什么受到
他为什么受到这个抨击？那么离开这个 fake news 呢，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非常这个紧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fake news 我们可以另外来展开一场讨论。但是就是我刚才听这个李忠刚先生和这个陈伯公先生还有罗凤林先生呢，我有个感觉，就是罗凤林先生他作为一个教授，他就是。客观的，就是把这个夏洛斯维尔维州大学这个情况介绍一下。那么我有个感觉，就是李忠刚先生他是共和党的一个亚裔的一个负责人，而陈伯公先生呢，他的立场一直也是比较这个偏向这个就是共和党的这边，就是川普总统这一面。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挺好，特别是陈伯公先生和李忠刚先生，他们都提到了。在川普总统在应对这个事件当中，他首先应该把这个就是那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开车撞死人的这个是一个这个重要的问题，他应该先把这个问题说出来，然后再谈其他的面上的问题，先说事实判断，然后你再来价值判断。但是我看那个 CNN 转播那个川普总统在如何回答这个记者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提到这一段。就先这个事实判断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这个开车撞死的人，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大家的思想上的辩论、意识形态的分歧，谁左了谁右了，谁先打了一块石头了，谁他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就是人民之间的对立纠纷上升到一个刑事案件，所以你首先要把这个案子要把它理清楚，先是一个刑事案件，然后再说这个其他这个左右的分歧，再说意识形态的分歧。然后你这样的话，这就能够比较平息，就是各方的这个质问和疑问，还有怒火。但是如果你不先做这一话，上来就笼统的评价各大五十大板，那难怪很多这个民主党成员，包括共和党成员，包括国会的两方的议员，都会对川普进行这个批评。我想这个道理应该在这里。
好的，谢谢海涛。那么接下来我想再问在维州的罗弗林先生啊，那么说到的这个川普现在深陷于被批评的这个漩涡之中，那么刚才海涛和这个李先生呢也都讲到，就是说呢，目前的这个关于新闻媒体对他的这个攻击之事呢，是根本没有办法这个平息下来。那么我想讲讲，就其实呢，现在川普之所以受到各方面的这个攻击呢，是得益于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那么说到这点的话呢，就是西方现代的这个文明的民主的制度呢，是由比方早期的从古罗马到古希腊还有到后来这个十六七世纪的这个英国的宪政革命，那么它的确呢是由白人所建立的。那么这个建立的这样一个现代的文明的这民主制度呢，它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它的宗旨在哪里？那为什么成为世界的这个灯塔呢？
当然是言论自由是一个方面，然后这个选举这个全民投票的这个权利，是这个民主这个政治制度的这个优势，但是这个事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刚才提到这些说法都没有讲到，这个川普这个说两方面什么打五十板这个话，在表面上好像是公平的。因为也有两方面都在打架，两方面也都有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这个没说到的，也没有涉及到的，而应该说到的是，历史上，白人至上，什么纳粹党这些势力，他 从来都是包容暴力的这个方式来做事情。那个人群到夏洛兹村来的目的是惹事，他们是拿着那个武器上街游行。那个左派的人，你再极端，也不是说我们是包容，希望用暴力来进行这个辩论的。所以其实两个不能等同化，不能有这种 false equivalence。有一方面，显然是在道德上是很缺德的，另一方面显然是比较在受害者的这个角度，而是在自卫的过程中。动手，如果有动手的话，我也这个仔细的这个facts 这个事实也因为 fake news 或者是很多留言很难理清。但是这个道德问题好像这个 Trump 的说法，而且 Trump 不能说他表达就是有一点问题，因为他有多次的机会提到这个，然后他经常说正确的话，明明好像是别人教他你要这么说，所以说好这个白种之上的人是不对的，但是他总是在最后还是要说，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不好的，这好像是公平的，但是其实在美国人那个这个民众当中是好像是否认历史。其实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都是往这个给越来越多的越来越不同的人在政治上有更多的权益什么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你要这个怎么说肯定这个变化，就是政治变化的这个优势，而不能说我们是要回到以前的社会。我们以前的社会有很多的很大的毛病，而他们好像是在这个坚持历史的这个旗帜下，其实是想忘记历史，消灭历史，抹杀历史的。
好，谢谢罗福林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有几个评论，我来念一下。同时，接下来我也会请教李忠刚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第一位呢是这个网名忽悠局地下党，他说呢，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的美利坚合众国为何追求白人至上？难道美国有种族歧视？莫非西方普世价值面临破产？那么我要提一句，他说为何追求白人至上？这个说的不准确，应该是为什么有人追求白人至上？那么请李忠刚先生来做个评论。
一方面我想评论一下，但另一方面也想应和一下刚才海涛的一个意见啊。海涛的意见呢，这个虽然我知道这个海涛平时可能有些观点还是在中间，但是呢刚才可能这个出发点啊，我觉得更有点像这个民主党的叫identity politics 啊，先根据你站的立场和身份来评论你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我是觉得呢，这个至于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立场，关键还是看他说的这方面的内容。如果自己站在了某一个立场上，那当然看右边的人都是极右，左边的人都是极左，对吧？换句话来说，怎么说呢？就这一次川普总统的立场，也包括共和党的立场，不是说我就一边倒的支持谁，反对谁。而是说两个，仔细如果大家静下来听一下，是说两个极端都不对，这不是一个中间中庸的立场吗？而现在因为作为媒体确实是有这个倾向，大家也都知道，除了少数的媒体以外， Fox News 和 Wall Street Journal 个别媒体以外，大多数媒体可以说现在是一边倒的在批评这个现在是共和党的政府。那么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你比如说赵小兰部长，这是我们华人的骄傲，说话经常不是从党派的立场出发，而是从整个美国社会和整个亚裔社会的角度去出发。像这样一个人到白宫去，正好和川普总统商量怎么在这个美国在进行基础建设，这也都是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希望看到，特别是民主党一直都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通过这个来推动这个美国基础建设的发展。在这种时候呢，结果正好川普总统对这个Charlottesville 这个事情做了评论之后，媒体前两天就是使劲的攻击这个赵小兰部长。这个你看看那个赵小兰部长的说话，几乎没有提到，甚至都没有机会提到 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和这个极左翼不对的，就在这个提到之前就已经被打断了。这就说明这个媒体已经有了预设立场。我还是建议大家都能往回退一步，先听别人话语的内容，根据内容来评论，而不是预先的就做好了攻击的姿态。
嗯，好的，李先生，那么我打断您一下，就是关于呢，您关于这个赵小兰部长这个他所面对的情况，我明白了。就说呢，讲到刚才这位网友所评论，为什么美国有人在追求这个白人至上主义？那么事实上呢，为什么有人公开的追求？那么这一点，能不能请您简单的点评一下？
很好，实际上经过民权运动，美国这五十年来的民权运动以来，已经从过去的在法律上对黑人的、对少数民族，也包括对东野包、对华裔、对亚裔歧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社会。但是在这个新的社会里面，太多的叫做 reverse discrimination 反歧视，要专门因为一个人的肤色，而不是根据他的收入状况，根据他的叫 social economics 社会经济状况、家庭情况来帮助一个人，就是从肤色。所以呢，现在美国的社会的所谓的进步主义已经走到了极端的情况，也可以说甚至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在这种阶段以后，很容易造成一种社会的反弹，反而助长了这个社会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促进，会就是一种反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推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那么事实上呢，关于这点的话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图片，我们请导播呢把它拿上来，就是关于美国的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它的规定，就对美国人的这个权利的规定，就是回到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为什么有人可以公开的表达白人至上主义。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美国第一宪法的这个第一修正案呢是这么说的，是它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法律来确立国教，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干扰或者禁止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就是美国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权利，包括任何的这个思想倾向的人在内。好，那么接下来呢，另一位的这个网友的评论呢是叫锦涛湖，那么他说呢，偏执偏见是人性的弱点，不仅仅是某一个种族甚至某个群体的毛病，偏执偏见呢只能靠人自己的宽容智慧成熟才能避免。街头的对骂对打不会治愈偏执偏见，只会增加仇恨。那么底线呢是宪法和法律，把雕像推倒也解决不了偏执偏见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我想问问陈破空先生，实际上有一个评论说呢，很多分析这么讲啊，就是说推倒这个雕像呢，你究竟是说对历史的忘记呢，还是要彻底的这个要消灭种族之间的这个分歧？陈破空先生。
我想这个雕像的事情，因为我们第二个话题要谈哈，但这个事情的起源，我想说的就是说，美国这个是一个移民国家，现在有240年的历史。那么过去的美国人跟今天的美国人是不一样的。过去的美国人是最早从欧洲移民来的比较多啊，还有一些黑人是从这个非洲来的黑奴哈，贩运来的黑奴。那么那些组成了早期的美国人，还有那印第安人，那是原始的祖宗。那么后来的美国人，今天很多参与抗议的美国人呢，又是后来来到美国的，都是一战后、二战后，至少是在美国内战之后这些来到美国的。那么这些对解读历史的时候，恐怕有一些割裂。就当时的美国人，他们的历史是一个什么？从英国脱离出来，这个独立的美洲国家，后来这个在蓄奴的问题上有争执，但这个美国这个美洲这个就是北美洲这个大国啊，美利坚合众国，它一直在进步。这个解放黑奴这个黑人的权利、妇女的投票权利等等，他一直在进步，他没有停止过这种进步。但是在1862年那个就是林肯发布这个解放黑奴之前，那么所有的美国以前的政治家、名人，他们都有蓄奴的历史，就是有那个家里有那个管制奴那个奴隶的历史，对黑人视为次等人的那个历史。那么这些历史是过去的，如果后来的这些外国人、后来的移民越来越多的加入之后，就不去正视那个历史，因为每一个历史都有它的局限性，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它的局限性，而把这个历史翻出来，这个要作为一个事件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个新旧的冲突或者对立面的冲突。那我现在说的回到这个左右之争，所以动不动就贴标签，谁是白人主义，谁是那个三 K 党，谁是这个纳粹，但有少数人可能是。但是我认为参加集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怀着一个善良的愿望，都是认为他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那一边右的这边的立场，他认为 捍卫一个传统的文化历史和价值。左的人他认为他追求所谓的社会进步，但是我说了所有的东西标签，左的人认为进步的是右边并不认为进步，那个左边的这个道德也是这样，右边的人认为传统价值就是道德，但左边的人认为他现在主张的什么包括同性恋呢、啊？但同性恋我并不说反对，也不谴责哈，这是个选择。比如说他发展的同性恋呢、啊，这个男女同厕啊，这个还有这个就是说吸食大麻的权利啊，啊，还有就是等等这个嬉皮士文化等等，越来越自由，就是完全是无自由，这个放任无度的自由主义，这种认为是一种社会进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标签而已，这只是一种价值选项，这是美国两党之所存在的价值，各自代表了两大阵营、两大的民众选体，但是没有一方认为对方是不道德。除了用暴力以外，因为宪法修正案已经保障了大家和平的表达、和平的机会，如果用了暴力，那当然是处于道德问题了。至于其他道德层面问题，的确需要广泛的争论。那么像那个传统的共和党那边主张就反对堕胎是保护生命，但是左派认为堕胎是这个妇女的权利，那么这个事情就完全这个道德就尖锐的对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去贴标签，把谁打成一个这个非道德的要人来表态，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有一点那个极端化的，就是互相那个说美国是一个包容社会。刚才网友提出的问题说这样那样啊，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象？正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多元化的、包容的、和解的社会，才会有这些现象。如果换一个社会的话，万马齐喑，恐怕这个悲剧是更深更重。这不仅仅是个小镇的冲突，是个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的问题了。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再来看看几个评论。这一位呢是叫杜三元，他说呢，川普要小心处理这件事，也要预防有人煽风点火。尤其呢是中共利用美国华人，用民主颠覆民主，让美国不战自乱。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位网友说的美国会不会因此乱？那么我们等会儿会这个提到这个问题，会讨论。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叫 Richmond Lee， 他说呢，川普上台给白人底层极大的鼓舞，长期的媒体对川普的攻击触发了白人激进分子要发声的需求，这是长期压抑的结果。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问问海涛您的看法。
压抑可以啊，你发声也可以，但是美国有一个底线，你不能触犯刑律，不能触犯这个刑法，是吧？你一旦出了人命，那马上有好多条来等着你，比方说一级谋杀、二级谋杀，或者是 manslaughter 杀人等等。就是说任何一方都可以表达观点，尤其是美国这个国家。刚才陈破空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在美国是一个特别是一个自由国家。你刚才提到宪法第一修正案，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有表达的自由。那么在这次夏洛斯维尔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我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两派在示威游行当中越走越近的时候，最后在冲到一起，然后最后从一场争吵、打斗、谩骂，最后引发出一个延伸出一个就是死亡事件，一个驾车撞人事件，这是非常不幸的一个悲剧啊。那么在这个夏洛斯维尔的这个警方这个作用哪去了呢？就是说是不是就没有预想到夏洛斯维尔会出现如此这个结果的这么一场悲剧呢？就是为什么不可以把两方的民众再把他们隔开呢？也许夏洛斯维尔是一个小城市，到现在1980年它是才3万多人，到现在也就大概4-5万人，这个罗弗林教授他最清楚。那么这个5万人的小镇，这个主要是个大学生，他有没有足够的警力来对付这样的一种活动呢？那么这都大家都可以想。夏洛斯维尔我曾经跟你提到曾经被评选为美国人们生活幸福感最强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悲剧，除了我们就参加这个就是参加争议出现矛盾出现冲突双方的这个两方的人员，那么作为这个行政当局是不是还可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防止以后发生同样性质的悲剧呢？
嗯，好，谢谢海涛。那么现在罗弗林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从这个事件上我们看到，那么尤其呢是对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来说，他们可能觉得比较陌生，就是说这个事情爆发之后呢，这个川普他的这个做法还有说法呢，就有一些这个矛盾的地方，那么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包括媒体，那么甚至呢也包括他的这个下属，他的同僚，当然他没有上级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各方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都可以呢对他是大加吐槽。那么这个现象的话呢，就是说为什么在美国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它的基石呢是这个民主和言论自由。那么美国呢是通过哪一些方式呢使得这个东西一直能够深入民心，让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自己有这个权利呢？
我没有听到全部的问题，但是你是问那个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批评总统吗？
是可以自由那么对，就是这样，甚至包括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幕僚，还有他指定的一个像是制造商委员会的这些好几个成员的纷纷的这个辞职，那么最后导致他不得不解散他的这个两个这样的顾问委员会，这样的结果就是每个人呢对总统是看起来啊似乎呢是毫无敬畏之心，这是为什么？这个现象究竟是好还是负面的？
这个也不好这个评论，因为这个川普当总统这一次这任总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我活了50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政府，在美国。但是他自己也会经常强调，他是通过这个合法的这个民主方式被选成总统。但是那个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包括他自己的政府，包括白宫里边的人的不停的离开或者被开除，这些事情，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总统的这个当局。我不是为了批评川普，但是我是说这个很难以这个想清楚我们现在怎么办。当然现在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关于这个川普当就是选举团队跟那个俄罗斯之间有没有这个 collusion 的这个调查，这个调查的范围也会扩大，就是像当时这个尼克森总统就是那个还有克林顿的这个调查一样的。但是这个全就是美国人是很习惯就是对这个总统有一个批判的态度，包括这个奥巴马当了总统8年，也每个星期都有那个大规模的这个批评奥巴马这个那个的，但是并没有批评他的人格的人很多，所以这个川普不同的是因为很多美国人可能有在位的一些贵宾会有跟我有不同意见，但是我相信很多美国民众看这个川普总统不像他们心目中的总统的形象了，他完全不一样。这不是他口头说话的方式而已，这是他的人格，他的品格是有很大的问题。大家都没有提到他经常的冥想的撒谎，他还说媒体是 fake 的，他经常自己有支持他的媒体也是撒谎的，所以这个让我们就觉得很。怎么说很无奈，因为我们不知道比如说那个事实在去哪里找，两方面都在撒谎，然后总统在说这些他在很简单应该说什么的时候他就并不这么说，或者并不仅仅这么说，他还要来那一局。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我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反正是他不代表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情况的这个正常的常态。
那么总而言之，我面对的意思就是说呢，川普他作为一个这个公众人物，其实任何的这个公众人物在西方社会都是应该受到老百姓、受到这个公民的这个监督和批评。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多数和少数的这个争论的问题，我会请问这个李柱刚先生啊，就是说呢，关于多数与少数的辩论呢，是不是多数人所赞同的这个言论或者是观点呢，它肯定比少数人赞成的要更加的这个正确一些呢？与此同时呢，我也想请我们的导播呢，把我们制作的一个小的这个图片呢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关于这个言论自由它的这个程度问题，就是说你有这样的信念，那你怎么表达你的这个自由呢？那么在美国老百姓中呢，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常识，那么这个常识呢就是一句话，它是这么讲的：你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呢，你不能在满是观众的电影院里乱叫，着火了。好，李忠刚先生，关于多数和少数的问题。
这个多数和少数的问题啊，也是刚才我应和这个罗弗林教授，因为我这个听了他的这个观点，我这个热点还在这个方面。那么现在这个美国政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跟过去跟起码几十年相比，就是两极化也越来越严重。就是过去大家批评总统就是更加的就事论事，在与新的阶段来说，现在很多人批评总统也好，论证也好，都是因为为了批评总统，或者换句话来说，是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去批评总统、批评一位部长和去论证。这本身呢是一个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但这不是说某一个人的错误。那么 这件事情的开始形成可能是在上一届政府的特别是下半段的时候。
李先生，请您稍微简短一点，我们时间可能比较紧。
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是一个大家要去说话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大家要利用提问去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呢，就已经超出了就是说有没有自由去说话的问题。好。
好的，谢谢李先生。那么陈伯公先生，这个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次的这个种族冲突呢，它的这个矛盾呢，现在好像是越来越激化了。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呢，通过这次的这个种族之间的这个冲突呢，能够让美国达到一个更高的这个平衡的状况呢？请简短。
对，我相信美国是在不断的进步，所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最近几十年我们看了一个极端化的倾向，就是这个极端的自由化，极端的左倾，极端的这个往左靠，整个社会的往左走。这个社会是跟这个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我就说越来越多的新的外国人的涌入，移民成分的这个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个生育的原因哈，这个家庭结构的一个变化，说这个往左这个行列站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这个传统价值就是右的行列的人呢，就说好像受到很大的挑战。这个时候看上去是很尖锐，但是我觉得这个川普当选以后，尤其这些事件所引发的争议，但流血事件这不幸的事件，任何人都反对。另外极端主义、极左、极右，大家都反对。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些，如果整个社会对这些道德层面、社会走向以及价值取向进行讨论了，我觉得在美国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言论保障的社会呢，能够取得一个新的平衡，能够让美国更上一个台阶。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由于时间关系的，关于夏洛茨维尔事件、美国总统为何四面受敌的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美国内战南部将军为什么引发雕像之争，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8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美国内战的南方将军罗伯特里的雕像是否应该被移出维吉尼亚州的小城夏洛茨维尔市，点燃了一个星期以来美国国内的舆论风暴，而且呢，这场风暴还在聚集风力。与此同时呢，其他地方已经有一系列类似的雕像被移除。那么支持移除者认为这些雕像代表白人至上主义，而反对者则称移除雕像就是抹杀历史。那么有分析称呢，雕像存在与否的辩论呢，正是美国民主的见证。那么美国宪法规定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等个人权利，不仅在美国最高法院得到坚守，而且呢也根植于美国的传统和文化之中。那么我们从雕像之争呢，今天来展开讨论，美国的传统与文化是怎么样的编织出今天的美式民主。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维吉尼亚州这个大学的罗弗林教授啊，就是说呢，这座雕像，罗伯特里的这个雕像呢，实际上还有呢这个南北战争相关的这个南方的这个一系列雕像呢，在其他地方也有。那么为什么呢？会从这个地方的这个雕像开始。那么事实上呢，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说，罗伯特里将军呢，他是效忠于联邦政府，这是他的这个小的背景。但是他最后呢，因为自己是南方人，所以他选择为了南方的这个信念啊，来参战，来和北方这个打仗。但是呢，他的这个为了自己的这个家乡而战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您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他的这个选择？
我先说一下，虽然雕像是从这里开始，但是这种事情不是从这里开始。这个早在好像是2年前，这个南卡那个政府楼，有一个那个南方的那个旗帜，被要求被撤下来。当时那个现在的那个联合国代表那个 Nikki Haley 是州长，他同意撤下那个南方的旗帜，因为他不是合法的这个旗帜，应该是联邦美国政府的旗帜。所以这是我感觉这是第一步，这是雕像跟那个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地的民众，包括大部分是这个非洲裔这个民众，看这些象征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些象征是就是压迫他们祖先的这个肯定的这个东西而且但是呢，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李将军的形象在南方，可能也包括在黑人当中，是大家都比较喜爱的、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参观过那个 Lexington、Washington and Lee 大学的，那里有他的一个墓，还有他的那个纪念的地方。 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大学的名的名称的那个利就是它，所以这个这些东西不可能抹杀的。而且我最后想强调一点，就是移出跟这个推倒是两回事情。这移出这个 Charlottesville 的这个雕像是这个本地政府通过合法的民主的方式通过的法案。所以它是应该是就是那个组织好了的一个要做的一个事情，而不是一些乱的人跑出来要把它推倒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支持这种法律的秩序，而且应该是遵守本地政府的这个通过的法案。
嗯，好的，谢谢罗弗林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佛罗里达州的李忠刚先生，那么刚才非常有意思，这个罗弗林先生讲到了一点，就是说呢，罗伯特李将军他呢，虽然当时是为了这个蓄奴的这个南方而战，但是呢，到今天呢，仍然有很多的这个黑人是喜欢他的。那么从这点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说明本身就能说明美国文化中的他这个包容性所在呢？
是，这个应和一下刚才这个罗教授讲的啊，这个罗弗林教授说的这个。罗伯特·李呢，在特别在南方也在全国声望很高，是因为他这个一贯的作风，比如说爱兵如子，这个谦谦君子的这个形象，在美国历史上是可以说无人出其右啊。
嗯。
那么但是呢，这一次这个实际上挪雕像也好，在南卡这个降下南方旗也好。如果呢，在十年前或者再早期一点，经过这个平权运动以后，实际上种族关系日趋缓和。可惜的就是2008年，实际上我和甚至有不少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共和党都跳过了党派去支持了给奥巴马投的票。为什么呢？就是希望作为一个黑人总统上台以后，能够在使美国的种族关系更加和谐。但是很快一二年这些人就都不投了，所以他在这些人的投票率下降。为什么？因为看到美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因为奥巴马上台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多的人揭开这个伤疤，好像要算历史总账，要把旗子怎么样，把雕像怎么样，就这些我们都希望以后慢慢美国成为一个叫做 colorblind， 不按种族区分的，就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既然已经慢慢沉寂了，让它沉寂了，就是往往呢，很多人要去挪这个罗伯特·李的雕像呢，降旗呢，其实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认为罗伯特·李的雕像要挪走，而是拿这个说事儿，认为这个是过去南方的一种symbol， 一种就是这种像，就是说一种代表，而更多的是对于这种又要把这个。仗要翻开，要为现在的政治，特别是种族政治做文章，这个是我们是觉得没有，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事情。
嗯，好的，谢谢李忠刚先生。那么另外呢，就是陈伯公先生，我想问您啊，刚才李先生谈到的，就是本来是希望总统呢能够把美国的这个种族的矛盾呢能够化解，能够缓解啊，但是呢，显然这个奥巴马总统是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想问您，就是现在看来，这个种族关系呢和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之间好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您认为呢？通过这次的这个罗伯特李将军的这个雕像引发的这个冲突呢，川普总统。他能不能够起到化解还有缓解美国这个种族分歧的这么一个作用呢？
我觉得不管是奥巴马总统还是川普总统都很难起到这个作用。不过呢，我说过民主制度是一个平台，不意味着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就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有些问题可能不是短期内所能缓解的。我想说的是，我去过美国国会啊，多次，我每一次去美国国会大堂，当我看到有两个铜像并列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和感慨万千。一个是北方将军格兰特，一个是南方将军罗伯特·李。当我看到这两个南北战争内战的双方的那个最高统帅，他们的铜像并列的时候啊，我几乎很多次要落泪。我在很多的文章中写了我的感受，同时我在我出版的书里面也写了我的感受。我为什么我看了这样的感受？我说美国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它的包容，它的和解，它的慈悲，它的多元化，它的互相尊重尊严都凝结在其中。就虽然南北双方打了仗，各自代表各自南方的利益北方的利益，各自的价值观念打了一仗，但最后却以和解收场。那个战胜者给战败者以礼遇，而战败者以一种风度向战胜者表示那个致意。 这个美国就是这样在进步的。但是我们看了别的国家，别的国家这个你死我活啊，置对方于死地，甚至这个斩草除根、赶尽杀绝那种。特别像中国的一个内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最后共产党胜出之后，对国民党是怎么样一种追杀？不仅是这个把这个高级将领的投入什么战俘集中营，而且就连那些投降的、投诚的大批的国民党的将官。最后就以正反的名义，在1952年、1953年又分批的杀掉，杀掉了据说几百万，以一个斩草除根的姿态。而且其中被杀掉了很多是抗日功臣、抗日英雄，也就是中国的民族英雄，还有被杀掉甚至辛亥革命的元勋都被杀掉了。就是这样一个你死我活、有你无我，就是就这么一个血腥的历史。说这样对照起来，我觉得美国是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国家，非常伟大的国家。说反过来，我说美国要拆除这个罗伯特里的这个雕像，部分人的心态我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恰恰在美国把美国社会单一化。不管要拆除罗伯特李将军是出于政府的决议，还出自民间的呼声，或者有人去阻止，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只会带来一个社会的创伤和伤痕。我就说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历史局限，罗伯特里也有他的历史局限，他为南方而战，那葛兰特为北方而战。那个内战有三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北方胜南方败，就今天的结果；一种结果可能是南方胜北方败，那么今天的美洲历史要重写；还有一种结果就可能是两边都分治了，成为独立的国家。那我相信南北方都会在这个民主、自由、人权的框架下继续的往前那个进步，不至于因为南北谁胜谁败而停止这个社会的进步。但是今天，尤其后来的外国人、后来的移民、后来的美国人，割裂了这个历史，而且把这个历史翻出来，以今天的标准看待过去的历史，我觉得未免牵强附会。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到此为止，如果继续延烧下去的话，只会制造新的仇恨和伤痕。嗯，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我们有几个评论，等会我请海涛来回应啊。第一位呢是大平，那么他说呢，有时候不得不面对理性和传统的冲突，而时间恰恰是这二者的弥合点。保证每个人的权利的宪法，则是文明进步的保障。另外一位呢是董旭，他说呢，罗伯特里应该被纪念，他最后带领十几万南军向北军体面的投降，结束了内战。那么海涛呢，就是实际上我也正好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是说罗伯特里呢，刚才对他的这个评价呢，前面几位已经说了好一些，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呢，您觉得他的这个雕像的移除或者拆除，您赞不赞同？还有呢，您怎么看罗伯特里在美国历史中的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这个意义和象征性？
我比较赞同这个刚才罗弗林教授的这个说法啊，后来我也赞同这个陈伯公先生刚才对那个中国大陆那些评价，但是关键就是说，如果罗弗林教授他说的是事实，这次关于沙勒斯贝尔，关于这个要挪走，这个罗伯特里的这个像，是人家当地的一个决定，可以是成为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法案，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遵守，陈伯公先生提到那个和中国大陆对比，我也同意。所以挪走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是像那个萨达姆那种雕像，把它拉倒，把它这个弄成一团这个废土废铁，还是把它挪到博物馆？这些都是一种考量。关键是这种挪像是不是当地的一种，仅仅是一种民意的表达，还是当地人家市议会做出决定？如果是市议会做出决定，那个市议会因为两方面的这个都有，他做出一种投票，我们大家应该尊重这种。
接下来我想问问李忠刚先生，就从您个人的这个观察来看呢，您作为这个共和党人啊，夏洛斯维尔这个地方以及他的这个雕像的所代表的这个南方的意义呢，是不是在这个事件中，就是说成为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之间他矛盾的这个激发点？
这个宇宙我想提一下，这个作为这个挺川派哈、啊、实际上这个
不完全妥当、
这个不是这一方面就是这个我想提出个倾向，就是反而是看了川普上台以后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川普更支持一点。那么特别是川普最近这个反对这个所谓的平权法案，就是的滥用，对吧？还有包括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当然这个他的表达方式上可以商榷，但是这个毕竟他在政治上不是熟手，很多人对他的支持应该说更坚定了一些啊。其实啊，我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移雕像的事情，还是这个包括这个刚才这个海涛也提到这个，在中国在台湾各种对雕像的态度上， 实际上大家也都是就是都是借着这样一个话题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政治表述，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如果要是离开了这个政治大环境，特别我刚才提到美国这个两极分化政治大环境去看雕像啊，那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很难看得懂。特别如果国内的观众就更看不懂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个脚题会这样大做。这个让我想起最近在波士顿这个华人反细分，很多人也看不懂为什么要反细分，不就是把我们的华人的这个数据这个去分一分吗？但是你看看马上8月27号在波士顿有个很大的游行，专门来那么多华人出来，又成为我们华人参政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什么这样？是小题大做吗？不是，而是在每一个步骤上去狙击这种种族化的这种倾向，希望美国进一步走上 colorblind 的这样社会，不要老按种族去说事儿。如果在这个大气候大环境下看，那么不管是左派的，就是这个特别是极左势力的这个要挪雕像也好，哎，还是我们这个这个华人追求这个不要去再细分种族的这个倾向也好，这个都有它比较深的美国整个大的种族问题这个大环境。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陈伯空先生，最后呢，请您点评一下对于雕像所引发的美国的这个冲突，它的何去何从？
我觉得美国和世界各国应该深刻地吸取中国文革的教训。中国文革，我刚才说了，共产党不仅报复国民党，这个不仅把对手抹杀得一无是处，而且是把中国2000年历史都想抹杀，这个大规模的破坏文物古迹，大规模的砸烂这些什么孔庙了、黄帝陵了、这个遗品祖先的这个陵墓，90%的文物都被捣毁。今天看到的文物都是一些这个赝品，都是一些仿制品，都不是真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浩劫，对中国不仅给中国留下了痕迹，给整个世界留下了震惊。我想世界各国应该吸取这个教训。我说罗伯特李将军，今天有人把他跟那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等同一个象征，这简直是对历史的误会和历史的一种割裂。我刚才就说过，1862年9月22日林肯发布《解放黑奴》之前，包括林肯，包括那个以前的那些政治家、那些名人，杰斐逊呐、华盛顿呐、那些都曾经家里有奴隶，或者是有这个有这个支持这个蓄奴这个历史。那么是不是都要把这些开国的这些人都要否定呢？这次川普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不是荒唐吗？所以说，我觉得历史啊，应该历史它有一个传承，它有一个转折，它有一个尊重。如果这样追究的下去的话，当年妇女没有投票权，那我们是不是倒过来去追求那些当年没有通过妇女投票权的那些国会议员或者开国元勋？黑人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还在有黑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的运动。如果说在林肯时代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上个世纪60年代100年之后还有这个问题呢？这说明中历史的进步并没有停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以今天的标准生搬硬套的去看过去的历史，这完全是个误会。而且林肯总统本身是共和党人，也是一个白人，那么他是发布解放黑奴的人。我们今天看到世界范围内，这个真正支持那些受压迫者、那些人权迫害者国家、专制国家的一些弱势群体的人，都是来自欧美国家，像亚洲国家，像日本和韩国，也是民主国家，他们很少有民间的人权组织，很少提出对中国的这个受迫害者的声援。但是欧美这些白人国家，却有这些人权组织声援，是不是政府的，而是民间的。说白人有白人的传统，我们先抛开种族肤色不论，我们应该以事论事，而不是以人论事。我们看到这个李将军就是一个典型，他在战争，他不仅他就有点像拿破仑，他不仅百战百胜，最后一战是失败了，他是不仅百战百胜，是一个战争英雄，而且战争的一个非有军事家。但是他非常有风度，在战争中始终衣冠楚楚，始终那个行礼如仪，对上级对下级。他战败之后仍然衣着华丽，风度翩翩。而那个北方的将军呢，葛兰特是一个战胜的将军，所以衣衫褴褛，说邋里邋遢。后来这个战争结束之后，那个罗伯特里做了这个校长，华盛顿学院，他有一条校训，他这个学校只有一条校训，就让每一个人做一个绅士。这个是非常就说令人感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知道他死。他虽然他过去有他的局限性，也曾经虚个奴，也曾经就是说对黑人有一些偏见，但是他属于为南方而战，后来又为这个联邦重新融合而这个努力。我想他的这个风度啊，他的历史，他的这个绅士的传承，今天我们看到痕迹下，这个女士优先这些传统，让保护妇女儿童，比如他战争结束，他不主张游击战，就是不要把妇女儿童投入战场，他就是保护妇女儿童，这些都是来自于白人，不是来自于亚洲，也不是来自于非洲，不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在亚洲看到有些国家已经很发达了，仍然是对妇女儿童非常的粗鲁，不尊重权利，然后走门过那个路上见到的也不帮助。把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你如果在车上遇到困难，在路上遇到困难，总会有人来帮助。 帮助你，或者关心你，为什么？这都是白人留下的传统。当然我不应该用白人黑人这个说法，但是我说的是这种传统价值、传统文化给人类文化带来正面的东西，包括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这个靠这个贴标签所能否定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感谢呢陈伯空先生、李忠刚先生、罗富林先生和海涛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